我们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脚摇动，保护你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山，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起立，让我们一同来到主的圣殿，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来到圣殿中，同他的名聚集，一同敬拜。我们来到圣殿中，同他的名聚集，一同敬拜。我们来到圣殿中，同他的名聚集，一同敬拜上主。敬拜他主基督，让我们忘记自己，尊主的名为高，来敬拜他。让我们忘记自己，尊主的名为高，来敬拜他。让我们忘记自己，尊主的名为大，来敬拜主基督，敬拜他主基督。
你的心，我的灵，要称颂你在我里面的，不可忘记你一切恩惠，扶持我，医治我，救我生命免死亡，一人爱慈悲。顾念我，怜恤我，不按罪过对待我，因为你慈爱高深长阔，我心要称颂你。
这是圣洁之地，神就在这里。当我们在此敬拜，神的荣耀就与我们同在。愿神的灵提升我们，也帮助我们，也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主的大爱，彰显他的荣耀。
当我们在此敬拜，你荣耀
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能荣耀光中，我匍匐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能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匍匐深深敬拜你，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能荣耀光中，我匍匐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能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匍匐深深敬拜你，
我与众天使匍匐深深敬拜你。好，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我们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能荣耀光中，我们匍匐在你宝座前，与众天使一起深深地敬拜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宇宙万物是你所造，你的大爱也充满其中，我们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并且为了救我们脱离那必死的罪，你竟然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流血舍命，使我们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感谢主耶稣基督，也感谢圣灵的保守，让我们享受每日与主同行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信心不足，很多时候我们也软弱跌倒，但主你亲自的补足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刚强重新站起，求主也赦免我们有意无意所犯的罪，让我们怀着一颗清洁的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也求你激励我们每一位，不仅更加爱主，也愿意在主的话语里扎根，渴慕主的话语的教导。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一个灯塔，照亮那些迷失的还不认识你的人。愿今天的信息有你的能力同在，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也蒙你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请坐，下面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是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权威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爱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微笑。 审判一切罪恶，你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
是的，我们这位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不仅赐恩典荣光，他也赐下他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教导，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话语，等候他。 华，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把我周人生迷恋，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旨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宣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戒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戒性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戒性，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笔墨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这是神的话，我们感谢神话语的教导。会众请坐。
我们继续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圣殿当中来敬拜的时候，主，我们愿意的心向你敞开，我们众人真的是用一颗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特别当你话语向我们敞开的时候，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主，我们向世人做见证的乃是我们这一群被称为基督徒你的儿女，主，好让世界上的这些众人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活出来的是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流露。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见证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做一盏明灯，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为神你自己的国度做见证，打那美好的胜仗。恩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将我们的敬拜带到主你的面前，也求主你自己悦纳，在这个世代当中，好让世人知道我们所高举，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乃是永生之神，乃是这万王之王，乃是这万主之主，不但是这一位创造的神，也是安慰受伤灵魂的神，也是将来要审判我们每一位的神。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再一次为我们教会许多的圣工来祷告，为我们在这个时候新的一季的主日学即将开始，我们在下个月我们也有宣道的年会， 也求主借着这些聚会来提醒我们在神你面前我们的责任，我们在普世宣教上的责任，也为三月底我们有洗礼，我们三月底也有这一个福音营，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盼望这些的聚会一而再而的能够把福音传递出去，一而再而的也能够为福音收纳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家庭有不同的需要，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感谢主，我们为腓利门团契的张学勤和金波夫妇，他们在前上个礼拜得到一个儿子，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祝福这个家庭，他们爱主，也求主看顾他们的服事。我们继续的也为教会里面这个特别需要医治的家庭来祷告，我们为 Cici 他的这个身体得到医治，他的心灵得到神你的眷顾，他们全家在你面前的蒙恩，我们仰望主你的这个保守，也为我们这个 Vera 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一样的求主你自己恩待。恩主，我们今天也纪念到我们段汝燕姐妹，她的母亲这个在两周前去世，她现在回到国内，跟她的这个丈夫回到国内处理母亲的丧事。我们特别求主保守与他们同在，为他们全家在你面前，他们有侍奉的心志，也为他们这个孩子留在这里独处，也求主看顾保守。我们想到神你自己的眷顾，神你自己的保守，照你神你的应许临到我们每一位。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我们在最近失去这个亲人的家庭来祷告，帮我们的亲人的离去也再一次提醒到我们，神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虽然我们不舍，但是神你自己的安慰，神你自己的保守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来看顾保守。我们谢谢主，我们保守主保守下面话语分享的时间有你自己的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在一起来敬拜神，的确是好的无比。我们新的一年很快的两个月就要结束了，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一季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一季的主题也是根据我们今年的主题而来。今年的主题我们说到要建造神家，要能够迈向成熟。但是我们这一季在第一季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灵命的建造的重要。我们讲到建造一个成熟的个人灵命是我们所有建造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个人在神面前，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根基不够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家庭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一季当中，我们在这前面四个月，我们在强调个人灵命的建造。很多人可能来到教会都有很长的时间，信主也有很长的时间。如果有人问你到底信什么，我相信你可以回答。哦，对不起，他们告诉我没有开哈，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了。就像我们如果说我们告诉人家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什么，我们不是你名字信什么哈，是你信仰的是什么，你到底所信的是什么。你如果不知道，你如果说不出来，或你不能告诉人家，或者是你自己都还不是很有把握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再一次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帮助我们来看到我们到底所信的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才有的现象，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在过去，在这个教会初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的情形。这些的信徒弟兄姐妹，他们在很多的当时比我们当然可能条件更差了，当时还没有完整的圣经，当时很多的一些书信甚至都还没有写出来，甚至这些的教导也是断断续续，聚会也不能公开，都要很秘密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面，但是弟兄姐妹真的有一颗追求爱主的心，但历世历代以来这些信仰在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当中里面很清楚的被传递下来，很清楚的被教导，很清楚的被宣传被宣扬被宣信被宣认，是我们每一个世代基督徒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一般的一些的教会里面当中，有一个我们信仰宣告的方式是从初代的教会就流传下来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一个的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很多人叫它叫做使徒信经叫做 Apostles Creed Apostles Creed， 使徒信经啊，这个 Creed 其实是从拉丁文叫做 Credo 这个字翻译来的。这个 Credo 这个字很，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我相信的意思啊，我信，我相信。所以因此这个所谓的使徒信经里面，它就从我信作为开始。我们教会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每次在宣读这样一个的信经的习惯啊。但是有蛮多的教会这么做，我自己从小在一个教会里面长大，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要读啊，都要念或都要背这一段的信经，作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就说凡是每次我们来到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来敬拜这位神，这位神到底是怎么位神，我们的信心跟这位神的关系是什么，透过这一个信经的表达，再一次来宣信我们的信心的基础。但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为什么我们要做呢？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好像帮我按好了。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里面很重要的，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走下一个 slide。 对，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特别把它印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再读一次，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秘诀。当然这里的认识跟我们中文所讲的认识有一点的层次上的不一样，我们中文的层次的认识只讲得很知道啊，或者是感觉上，但这里的认识在圣经里面讲的认识呢，不但是知道而已，不但是知道这个他叫什么名字，不但他知道做什么，而是深深的在他这里面有一个关系的建立。圣经原文讲到的认识是讲到一个关系的建立，那才是我们永生的泉源。今天早上我们也谢谢诗班唱了这首《有一位神》来提醒我们，他唱到这一位神是一位创造的神，这一位神是一位安慰灵魂的神，安慰人的灵魂，这一位神更是审判的神。但是这一位神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一位神只是存在我们知道头脑里面，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或者是有人说的一位神，跟你跟我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永生，跟我们所得着这一份永生就失之差倍了，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借着这一个所谓的使徒信经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为什么使徒信经它的重要性在哪里，而且叫做使徒信经呢？其实这个信经大概最主要，有人这么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传说啊，说当初在初代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遭受迫害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四散，使徒必须要四散，他们讲好了哈，就聚集在一起说，我们既然要散了，但以后不散了以后，当时没有那么方便哈，没有 internet， 好，我们要维持信仰的纯正，那我们就把我们的信仰从圣经，从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当中，把它集合在一起来，一个最核心的我们信仰的宣告。因此每一个使徒就抓了一条哈，就成为十二条的使徒信经哈。这个说法不太可靠，这个说法只是一个故事，听听好了哈，大概不可信，没有任何的考据哈。不过比较可考据的是说，因为在迫害来到以后，使徒们四散，把信仰带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传讲，因此不同的教会建立了。在不同教会建立的过程当中，里面有一些的教会在信仰上面就需要有一些的更加的帮助他们认识，因此这些信仰的这个所谓的条文，信仰当中的核心慢慢慢慢被刻画出来。大概比较确定的是，这个信仰的宣告是成为一个大公教会的一个代表，全体教会的一个代表，就代表我们这个整个教会当中历史当中传承下来，从使徒时代从传承下来，将圣经当中认为个人得救所必须的，所必须要的一个教会信仰的重要的摘要，把它揭露下来，以借此十二条来表明我们信仰的宣认。这个来源大概是这样，它的目的也是这样， 比较确认的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是在所有的信经是在325年大公会议第一次会议里面所开始订定的，在325年大公会议所第一次订定的这个，以及在后来尼西亚会议所订定的信经，就是一条一条，就是一个一个信经的被这样的定下来，作为当时这些的这个教会里面他们公开的宣告他们的信仰的依据啊。那这个12条的信仰里面，其实说到了就是有关神的事情，有关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在古代的教会大概一直保持这样的传统啊，这样的信条的信念一直维持到大概1517年。我们所有人都知道1517年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划分点啊。1517年所带来的是宗教改革、宗教革命。马丁路德在10月31号把他95条 thesis 信仰宣告定在他那个大教堂的门上，开始带入了宗教改革的这个历史当中。在这个以后，才有所谓的天主教跟所谓的基督教或叫复原教叫 Protestant 跟这个 Catholic 的分野。在这个分野以后，才有在信仰上面的一个更加的说明的产生，在所谓基督教的范畴之内跟在这个所谓 Catholic 信仰上面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地方才比较明显的话。但是在这里面大家所公认的这个所谓信仰的宣告一直还是教会今天所承认所相信的。事实上从大公会议的信经一直到今天总共有4个信经，分别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跟加克顿信经和亚他拿修信经。但其中使徒信经因为它的言辞最为简单、简短、通俗、容易背诵，它内容的神学思想丰富，而且它很重要的将人得救所必须相信的列出来。所以因此在马丁路德的时代里面被马丁路德就放在他的这个大问答的里面。所以因此现在很多的教会，不管你是所谓的这个Reform 归正的信仰，不管你是所谓 Anglican 这个信仰，或者是说你是另外的这个叫做 Lutheran 的信仰当中，大家都公认，大家都接受，大家也都一再的用这样的一个信仰作为他们信仰的宣告。好，讲了半天到底这个信仰的宣告是什么，可能有的人已经知道，有的人没有读过。我们就把这个信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经，我今天特别把它印在我们的周报的背面，所以你们如果从来没有看过的话，可不可以来看一下，这样子好，我们先来读一遍，我们来读一遍，让我们来明白这个信经到底讲什么。我们一起把这12条一起我们来读，我们来读。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其实这个信仰宣告的内容不但是所有教会现在信仰的根据，包括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虽然没有把它 adopt 在我们的公开的这个聚会当中里面，但是你们如果看过我们教会的这个 bylaw 章程里面，或者我们教会的信仰的宣告，其实就是基于这12点里面的宣告，把它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达出来。那这12点的宣告，这12点的宣告成为许多许多教会的帮助，也在很多的时候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信经，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在过去的2季哈，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我们开了一门叫做如何辨识异端的课。在如何辨识异端的课，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上课，2季的最后一次啊。我们重复了2季这样的一个课程，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今天打着基督教的招牌，打着基督教的名号，但信仰不见得是真正纯正的信仰。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分辨。 我们要知道信仰的差异在哪里，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纯正的信仰。这个纯正的信仰的认知会比我们在这个讨论异端的时候的其他的有关异端里面，每个异端里面有什么什么特色来得更重要。因为有人打个比方哈，有人这个研究这个伪钞哈，伪钞哈很多年很多年，他说你怎么样去辨别那个伪钞呢？怎么知道那个是假的钞票呢？知道吗？知道那个最好的根据办法是什么？就是你要认得什么是真的钞票。只要你要知道真的钞票必须要有什么，真的钞票里面哪里有浮水印，真的钞票里面什么样是怎么样印，有什么小字，有什么颜色，在什么光线下看起来会是怎么样，你要懂得这一个，你才能够辨别什么是伪钞。今天同样的道理，我们要辨别如何是异端，如何是信仰上的差异，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信仰要有很清楚的认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的真正的关键贞洁在哪里。我想这十二点的这一个的宣告能够帮助我们，但这十二点的宣告其实不是人的宣告，也是根据上圣经的话语能够揭露出来的。所以因此今天教会里面都提到了，我们特别是在这上面，在上面来把它分为三个段落哈，我们分为三个段落，回到前面两个 slide 哈。第一个段落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第一句第一句话的宣告。第一句话的宣告，其实这三个段落就跟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有直接的关系。第一段的宣告就是对什么？我信上帝，我信就是我信天父，我信圣父，是一样的意思哈。我信上帝。那我刚刚讲的这个 credo 就是信，我信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都是从我信作为开始啊。而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他这里所讲的不是说我们信啊，他是说我信。表示这个信仰宣告是我们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的建立。这个不是我们，虽然是我们教会所公认的，但这个必须成为我信的才有它的意义。事实上这一个所谓的信经的其实的发展的过程，大概很多人进去考察考究，大概是在初代教会，他们传讲了很多。初代教会对于一个人要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而且要在教会里面受洗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是非常严格的。初代教会认为一个人要信仰，要接受信仰，除了当时教会受迫害很小心很秘密以外，当他们开始要接受信仰的时候，他们经过一个考核的期间，他们进到教会说他们决志可不可以马上受洗，不可以的，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考证啊。有人说大概经过3年的时间，他们在3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要一步一步的考证，到最后他们要信仰的要接受洗礼的时候，主持敬礼的人就会问他说，你信上帝吗？他说我信上帝。你信全能的父吗？我信全能的父。所以这样的一个的宣告是好像这样的一个由来的，就是要受洗接受洗礼，他的宣告我信上帝，我信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的。他的第一段里面讲到，其实讲到是一个创造的神，讲到我们圣父，讲到这位父以及他的工作，讲到创造上帝不但是创造万物，而且是赐给我们身体灵魂耳目白体理性和灵魂一切的功用，他赐下来所有的生命的气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饮食，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财物养生所需要的一切，都是说他所赏赐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存着一颗感谢的心，存着一颗颂扬他的心，存着一颗愿意侍奉他的心。所以这第一点，当我们读到我信上帝，他是这位创造的上帝，他不但是创造的上帝，他是什么，也是全能的父的时候，就帮助我们认知这位神他的功用，他的这个他对我们的爱。好，第二个段落里面，我先很快的讲分段。第二点到第七点讲到的重点，他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很显然的，他讲到我们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讲到了圣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第二段里面讲的重点是谈到的是救赎啊，谈到的是救赎。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哈。第三段的重点， 他谈到我信圣灵，而且跟圣灵有关的，他谈到教会，谈到在教会当中圣徒的关系，谈到罪，谈到身体。换句话讲，这整个的过程是谈到跟我们相信，我们今天不但被神创造，我们虽然堕落了，但是我们得到救赎以后，不是就此完整。神的心意要我们过一个成圣的过程，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第三段的重点讲到是一个成圣，我们所必须明白的事情。所以这三个段落你可以记得住，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也讲到神的创造、神的救赎，跟讲到神要我们成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阶段，也这是一个在神面前我们所得到、所领受的。那在创造的关系，神跟我们的关系就被拉近，而且在第二个阶段里面讲到救赎，讲到这个大好的消息，神的救赎计划早就完成，早就预备好了。第三个讲到的成圣，告诉我们上帝其实是不远离我们的，他就在我们的旁边，他今天没有撇下我们，他留下了教会在地上，让我们有一个学习跟众圣徒一起过一个成圣生活的一个途径，帮助我们。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被提醒的。今天盼望这十二点十二节的段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来再一次的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等一下我稍微勾我一条一条的很简单的提到。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人来到一个教会，就问那个教会的长老哈，问他说啊，我今天新来到你教会，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们教会的信仰是什么哈，你们教会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内容是什么。这个长老这个头烧一烧之后就可以回答说，哎呀，我告诉你简单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教会所相信的就跟我相信的一样啊。啊，他说那你相信什么呢？他说我相信的跟我们牧师所相信的一样啊。所以后来这个人就跑去问牧师哈，他说牧师，那你们教会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这牧师稍后来，这实在是很难讲，一言难尽哈。他说这样的，我简单的告诉你了，我们教会的信仰就是跟我的信仰一样啊。啊，你的信仰，我的信仰跟我们长老信仰都一样啊。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不会在我们教会发生哈。我们教会里面任何一位，我们都可以回答出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的重点在哪里？我们信仰的根据在哪里？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大概在1993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全时间服事，我在 New Jersey 教会里面侍奉了也蛮久。那一年我们教会也面临到教会成长当中一个瓶颈。那刚好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知道了在芝加哥的 Willow Creek 教会，叫溪柳教会还叫柳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呢 ？Willow Creek， 柳溪哈，应该柳溪。柳溪教会里面是一个美国成长很快的教会，那他们教会里面帮助了其他教会，他们带动了这个整个一个就是传福音作为 model， 对这个所谓的慕道的朋友，他们叫做 Seeker Sensitive Seeker Target 的这个聚会的方式。那他们举办了一个教会增长的训练，当时在我那个教会里，我们有八个同工，包括了两个牧师，还有我们一群的执事，还有一群的负责同工，我们去参加的一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一个训练会，从早到晚，从早到晚，它分了很多的方面。其实在这个教会的聚会里面，有一点我非常非常的印象的深刻，当然我们上课，我们讲习，有座谈，那也有参观，也有访问。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的下午，他们就我们把我们分组，我们去了几百个人，就把我们分了很多组，然后有他们教会的同工带我们去参观他们教会，因为教会很大，那教会大概非常的大，他的 facility 非常的好，他带我们参观，那就请他们教会负责招待的这些同工带我们去。我记得在那个参观大概两个钟头的过程里面，我们这一组人就一边参观，那当然他一边介绍教会的场地，教会的确很美丽，教会很大的 auditorium， 他们叫 auditorium， 那个礼拜那个旁边的那个窗户哦都是玻璃的，那个教会外面非常的美丽，有喷水池，有草地，特别我印象很深，在班网他们一个礼拜有那个是好几堂聚会，有一堂礼拜六下午的崇拜的时候，他们唱完诗歌以后，突然间把那两边的玻璃那个窗帘自动的拉起来，你的眼界突然间开拓。好，那些都不算， 但是探望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很好奇这个教会的运作发展等等，我们就问了很多的问题。最令我惊讶的是一件事情，我发现我们那一群人不管问带我们去参观的这个招待什么问题，他都有答案啊，他都答得出来，而且答得非常的好。我不是问他说你们教会有几张椅子可以坐多少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问他你们教会里面是怎么样运作，你们教会的信仰的核心，你们教会发展的模式，你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居然都可以回答。我后来问他，我说你在教会里面到底是负责做什么的，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平常做做招待而已啊。他说还有的话我做一件事情，他说我从进来以后他们做完恩赐调查就告诉我你适合做一样事情，你适合去带4岁的男孩子的主日学。他说不要开玩笑，我已经60几岁，我带4岁男孩子。不过他后来经过一些训练，他就从此以后他做了4年在那个时候做这个工作。但是一个这样的同工，他可以了解教会不但信仰的核心、教会的运作、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前程等等，我相信那个教会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根基在那里。我盼望今天我们的教会，至少我们所信仰的核心我们必须知道，至少你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敬拜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告诉别人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盼望今天这一段的使徒信经至少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础，至少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础，我意思说不是说要你背下来以后别人问你就背给他听而已哈，我只是说告诉你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基础，你要知道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架构，在这里面你就可以来表达我们的信仰。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几段的这个的经文里面所带出来的这个圣经的根据哈。第一个他说我信上帝，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怎么样，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一个重要的我们要强调信，这个信是真正的相信，这个信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信。那这位上帝他也是我们的父，他是全能的父，以赛亚书9章6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弥赛亚，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这一段经文的出处。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走下去哈，我们的时间有限，走下一张 slide 那个。第一个讲到了我们的信的这一位上帝，他是创造的这一位神，我们知道。但第二段里面，他花了蛮长的篇幅来讲到救赎。其实在初代的教会里面来讲，信仰或者是异端的发生大概都跟基督论，都跟对耶稣基督的人性、神性的看法的偏差有所关系。因为对上帝的认知、对这神的认知比较容易啊，但是这位神又来到了人间，道成的肉身，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真的明白神的启示，为了完成神的救恩，他成为人的样式。既然他成为人的样式，人就是帮助人能够明白他，用人懂的方式、语言、文字。但是人虽然懂了，但是又却怀疑，一个神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人的样式？他到底是神，到底是人？所以因此，在初代教会里面，对基督的论、对基督的这神性、人性，100%的神性、人性，这些有许多许多的经历，也造成了在那个世代以来不少的一些的所谓的异端的产生。因此在使徒信经里面很重要的要宣告这一位圣子神儿子他是什么，他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独生的子。第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不但他信，他宣告他是神。约翰福音3章16节他是什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神的独生子，很确定的宣告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神他自己的意思。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位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来到人间？他怎么样来的呢？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过程的一个宣告，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记载到耶稣基督他的这一个神跟玛利亚这个启示的过程，天使告诉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圣灵要护庇你，圣灵至高者能力要护庇你，所以因此你所生的圣者是从圣灵来的，而称为神的儿子。这一段经文也在印证了他是由圣灵感孕的这一段，而且这个是什么？是童贞女啊，是童女，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这一点，不过这一点上面也要小心呢，因为后来天主教也造成了一些的混乱，他们也又根据着这个，他们来判定说，玛利亚一直维持是童身，即使生了耶稣以后，一直维持童身到天上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不是事实，因为耶稣还有其他的弟弟啊。好，他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他生下来以后，他的来到世上的目的，他来到世上，他经过十字架的这一个完成的救赎的过程是怎么样？他很清楚在这边述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是一个判定耶稣死罪，有权柄判定耶稣死罪的人。马太福音27章26节，比拉多在众人的影响之下，就答应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交给人钉十字架。这是耶稣走上十字架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这个十字架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因此很清楚的这边讲到，耶稣不但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怎么样？他是受死，他是真正的死亡，气就断了。路加福音23章46节讲，而且53节他说，他们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所以因此他不但经历了死亡，被钉死死了，而且被埋葬了，这是根据这样说。然后他说他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罗马书10章7节，他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这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这个接受的过程当中，有人有异议啊，说耶稣怎么会到阴间？耶稣是胜过死亡的，怎么会到阴间？其实降在阴间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到死里耶稣因为死亡到阴间接受这个死亡的这个熬炼，而是耶稣基督胜过死亡，他甚至到阴间去宣告他是得胜的主，他到阴间去宣告他是已经胜过死亡的这位主。所以这位圣经上就这样的提到，在圣经上提到他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使徒行传第2章31、32节很清楚的提到，要预先看明这事，论到基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每一次的主日，我们都是敬拜这一位复活的主，我们一年一次的复活节也即将来临了。事实上我们从这个礼拜刚刚过去的礼拜三开始啊，大概是主耶稣受难复活前的40天啊，一般的教会里面把这40天定为一个守斋戒，定为一个守禁食祷告来等候神的一段日子。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也鼓励你啊。有蛮多这样的一些的帮助我们的材料，40天来默想耶稣基督的受难，预备迎接他的复活的材料蛮多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教会可以提供。盼望这40天我们来等待，我们思想神为我们完成的工作。好，第6条他说到，他不但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重要的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最后主耶稣他领他们这些门徒到伯大尼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 而且在22章，路加福音22章69节，他说：“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其实在这里面还有很多地方都提到，只不过是略举其中的一段。第七节讲到这一位神，不但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不是从此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很重要的，他将来怎么样，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还要再来。使徒行传第一章11节，当时耶稣升天的时候，当着这些的门徒，他们看着耶稣升天的时候，有天使跟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就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还要怎样来？”这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应许，还没有实现的应许，耶稣还要再来。但是他来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审判活人死人，审判活人死人，我没有一个逃得过。他吩咐我们传道的人，哦，对不起，刚刚那个经文，哦，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使徒行传10章42节，我们不要轻忽了，主耶稣要再来，固然是要带我们回到他那里去，但是他要来要做审判的工作，要看我们到底是否与他已经建立了生命连结的关系，是已经得救，是已经与他有份，然后这些得救的人可以与他一同作王，与他享受在神国里面的同在。好，这里面最多的篇幅讲到的是有关救赎，有关圣子的部分。第三段也花了好几节谈到了我们在世上一个成圣的功夫，圣灵的工作。圣灵，约翰福音16章13节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来要帮助我们进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说出来，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忽略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和影响。我们不但信圣灵，我们看看下面，他说：“我信圣灵，而且我也相信圣而公之教会，圣而公之教会。”这里面的翻译有一点点拗口。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一个圣洁的教会，一个神和神心意的教会，一个所谓的大公的教会，一个叫做 Great Catholic Church。那个讲到就是历世历代以来，从主耶稣升天以后，所教会所流传下来那个独一的教会。我信圣而公之的教会，以弗所书5章26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世上的教会，我们合乎主用，我们被水跟道洁净了以后，我们就属于这一个大公圣而公之教会的一部分。所以因此，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建造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所谓的圣洁的教会里面，圣徒学习彼此的相通，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建立。以弗所书4章16节，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今天我们所学习，我们所努力，我们所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建造的一个方向。不但信圣而公之教会，不但信圣徒相通，而且很重要的，我们信仰，我们信这位神，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重要的，我们很确信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约翰一书1章9节，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经文，我们清楚的，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承认罪，神就可愿意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我们不但我们确信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也确信身体可以得到复活，因为身体复活是我们将来，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已经死离去的人都要复活，只是复活的情况根据我们所信是否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有所差别。 所中的血气是身体，复活的灵，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讲到我们将来必要从神那里，我们若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将来必从那里再度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一切一切的最后的根诀，就是得到一个结论：我信永生。换句话讲，这上面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得到永生的必要的步骤。这一切的完结就是一句话：我信永生。就像西门彼得那个时候他的宣信，他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主耶稣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也就像我们刚刚开始一开始读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我信上帝，我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对不对？然后呢，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盼望今天这个短短的这一个十二节，成为我们在信仰当中的一个基础。我本来准备了一个DVD， 可不可以放？可以哈。好，我们就把这一段使徒信经，我们有一个诗歌的制作。当我们来听这首使徒信经的时候，有人把它唱出来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心里面也默想，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成为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的结论。盼望今天这个信仰的宣告，成为你我信仰上的一个宣告，成为我们今后我们能够随时得到神的帮助，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Thank you. 感谢主，他借着他的圣徒所写下来，就把圣经的话语揭露下来，作为我们信仰的依据。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用一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结束，用一首诗歌作为我们在神面前对他话语的回应。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叫做深知所信。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所信你交托我的。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唱第一节就好，作为我们的结束。
我真不知山的起源，为何领导我生，我也不知不堪如我寂寞救赎之恩。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比铁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都信托他的，都却被直到那日。
天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宣告，我们所信的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所信的是圣经当中所描述这位创造，也是这一位审判，也是爱我们的这一位主。谢谢恩主，你不但是创造的神，你是救我们的神，你更需要在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学习过一个成圣生活的神。恩主，我们感谢你，圣父、圣子、圣灵，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成为我们的主，也成为我们一生的随时的帮助，也成为我们一生在将来的盼望。我们感谢你赐下永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我们今天愿意凭着信心接受，我们也愿意凭着信心向世人宣告，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一份礼物。我们盼望其他的人都能够有份于神的国度，也能够分享到这一份永生的礼物。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每一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